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不可与神的话语争辩。
你绝对不要与神的话争辩。任何时候，当你发现自己在与神的话争辩，你就是错的。
神的话语是永恒而且真实的，但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却不能够认为我们可以对神的话语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彼得在克西马尼园对耶稣的善意反应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例子，写明他想要与神的话语争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叫我们看到耶稣在那一刻怎么样责备彼得，而且透过那次纠正彼得的错误，叫我们今天学习顺从圣经的功课。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查经时间。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14章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星期天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城，在星期一他洁净圣殿，星期二他再回去回应一些问题，门徒把圣殿指给他看，他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在星期二的晚上，他和门徒回到橄榄山，坐下来说了许多关于末世的预言。现在是星期四了，也是逾越节。耶稣与门徒守逾越节的筵席，大概是在星期四的晚上。相信基督被钉十字架呢，是在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其实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为我们而死。犹太宗教领袖决定要捉拿耶稣，定他的死罪，但是他们想避免在逾越节做这事。不过为了要应验旧约的预言，成就他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命，为了要应验在埃及逾越节的羔羊的象征性，他要在逾越节的当天被钉死，这个意义重大。今天我们守逾越节，是纪念神借着神的羔羊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个羔羊呢，迎着自己的牺牲除去了世人的罪孽。在犹太人的历法里，有三个重要的节期，男丁都要按照律法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这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逾越节当然是纪念神从埃及的为奴之地把他们的先祖拯救出来，他们要献上羔羊，掰无酵饼，把无酵饼呢收藏起来。逾越节具有如此美好的象征意义，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犹太人律法的第二个大节期就是在逾越节的50天后的五旬节，这是初熟节。犹太人在这一天收割田里的一角，把小麦捆成一束束的，拿到耶和华面前献为摇祭。因此呢，他们把初熟果子献给耶和华，预表着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教会，这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教会的初熟果子和传道工作是在五旬节开始，今天继续有初熟的果子加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犹太人的第三个重要的节期是祝棚节，这一天呢，他们庆祝神奇妙地保守他们的先祖经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岁月，并带领他们进入了应许地。现在旷野的经历已经结束了，我们准备进入主所应许的那荣耀的日子。逾越节已经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应验了，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而死，五旬节也因着教会结了初熟的果子而应验了。圣灵的浇筑正是神伟大的结初熟果子的工作。然而祝棚节尚未应验，就是当主再来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他要把我们从流浪旷野的年日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得以进入荣耀的国度时代。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3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在耶稣时代的这是一种习俗，这个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一种香料，你只会涂一点点，但是他呢却把整瓶的香膏都倒在耶稣的身上。第4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约翰福音说，反对的是加略人犹大。那里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他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1000银子等于一个劳工一天的工资。所以呢，这瓶香膏的价值就相当于差不多1年的工资了，就是1年的3/4的工资。马可福音第14章的5到8节里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在这个时刻呢，耶稣是非常关注逼近自己的死亡。第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死，但福音还是会传遍世界，他有这样的信心。问题是，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让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献给耶稣或者为耶稣而做的事是枉费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为主而付出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这个人呢，做过很多的事，到头来呢都是枉费的。 我曾经参与过很多的计划，结果呢都是枉费的，但是我为主所做的呢，没有一件是浪费的。马可福音第14章的10到21节里继续说，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除教羊羔的那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呢，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主对这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呢？然而这话也是对每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说的，他们不生在世上倒好。马可福音第14章的22到25节里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耶稣让他们明白关于逾越节仪式的一个崭新的意义。他把饼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新约的血，为赦免罪过而流的。然后他告诉他们，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不要再纪念在埃及那被宰的羔羊了。第26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按照传统，在逾越节筵席结束的时候呢，所唱的诗歌是诗篇118篇。很显然，这是一首预言弥赛亚的诗篇。这时候耶稣为自己而唱了这首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何塞纳，何塞纳，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和门徒一起唱着歌，然后呢，离开上房往橄榄山去了。好，我们继续研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4章的27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耶稣预言自己。不过呢，彼得以为自己知道比先知所预言的更多，所以呢，他就跟神的话争辩。希望这能成为你我的一个教训，绝对不要与神的话争辩。任何时候，当你发现自己在与神的话争辩，你就是错的，没有两条途径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现在呢，彼得正与主争辩。主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28和29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呵呵，那自大的我啊，常常使得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自我夸奖，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主啊，这里全部的人都会失败，我却不会。我不会啊。是的，他们都要跌倒，但是我不会。主啊，我不会。马可福音第14章的30节继续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你看这一天已经在日落的时分开始了，就在今天夜里日出之前。马可福音第14章的30和31节里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都这样说，没错啊。彼得又与主的话争辩了。我相信彼得呢，当时是绝对真诚的。我相信彼得是完全爱主的，我丝毫不怀疑，也不质疑彼得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不认为彼得的失败是因为他信心的失败，或者是在爱心上的失败。我认为呢，他的失败只是由于肉体的软弱，把自己呢看得太过高了。我们常常会自夸，或者为自己所做的错的事向主呢随便的发誓，答应主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主比我们更清楚啊。多少次你跪在主的跟前说，主啊，求你为我成全这件事吧，我答应你，我每天都祷告一小时。我相信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真诚的，但是主呢却摇摇头说，哎呀，算了，我们不需要向神发誓的。我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我不需要答应神什么。如果神要给我什么东西，那是他应该对我们的恩典而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然而呢，我却常常会设法给神找一些理由，叫他赐给我们某些东西，而通常那个理由并不是由于我是谁，而是由于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神呐，那就是我要替你办的事。你知道吗，我做了挺坏的事，也失败的挺糟糕的，但是呢，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是这样去答应神呢，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设法求神，好像是叫神给我一些赏赐。但是神不是因为我有优点，我配得，我良善，我努力而赏赐给我的。神赏赐给我，当然不是因为我给他做了什么什么假的应许，他赏赐给我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不用为了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胡乱的去答应他。我不必答应他说我要做得更好，我所要做的只是相信他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女， 他乐意会为我做这一切。神的祝福要临到那些信靠天父，知道他要赏赐给他儿女身上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所以彼得呢说了许多夸口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把话呀说的越是激烈，人家听起来就越信以为真。你知道吗，当你要大声说的时候，就会常常显露出你的弱点。我听说过某某传道人啊，他把讲章啊，就要讲道的讲章写成了大纲，但是在大纲的旁边呢，还注明着他要做的手势，比如说现在要伸出拳头，用力的向前举，来以加重语气啊，还有啊，在这里要低下头来，摇摇头表示难过。他把这个所有的手势都标明出来了，整篇讲稿都注明要做的手势，在其中的一个要点上，他注明说，讲到这一点要大声的叫，因为这是一个弱点，所以呢，碰到弱点，你恐怕要大声的喊叫出来才行。所以呢，彼得当时也声嘶力竭的喊叫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好，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4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不是每个人都想让耶稣基督被捉拿的，但是主自己知道，那是必要完成的事件。正如查克老师所教训我们的，在关键性的晚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完完全全把他的人性以及神性彰显了出来，让我们因此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呢会给您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行动充分地支持了他所说的话。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非常宝贵，请记得准时收听，也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的点评，请留意收听。
如果你没有接受基督为你的主和你的救主，你呢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和公平的真理。你不生在世上比活在世上而没有耶稣基督要更好，因为活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等于活着就没有盼望，将来必定要面对神那吞噬他仇敌的愤怒，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神愤怒的审判，或者是神的义怒。神要以审判来吞灭他的仇敌。你不生在世上倒好，那是个 极其可怕和悲哀的事。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一起来分享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欢迎你能够到时候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